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时事焦点，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时事评论员、中美问题专家蓝树先生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啊，中共军方高层，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的消息，不仅是震动了整个这个中共的这个党内哈，其实在整个国际社会呢，也是引起高度的震惊和关注。因为作为习近平权力体系当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啊，他们一旦出现异动的话，往往牵动整个中共的政局，所以外界呢也纷纷猜测说，这究竟是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政变或者是反政变，还是说啊，这个习近平对于军中的强势人物展开的又一轮的清洗，那么这是否会影响到未来的台海局势跟对台的军事准备有关吗？那蓝树先生您怎么看呢？
首先来说，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习近平想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一轮，也可能是对张又侠的整肃，也可能是对张又侠的逼他退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因为现在对张又侠提出的这些指控实际上是可大可小的啊，他并没有说，因为他说这个张又侠助长了军中这个腐败滋生的这个条件啊，这个助长这个东西，那你还是一个属于实职的范畴嘛，对吧？就是说是或者说是你看他这个破坏了，或者说就是他的行为威胁到或者破坏了这个所谓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敌我矛盾啊，对于中共来说啊，也不是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对不对？所以说这种调查呢，现在所做的事情呢，它只是立案调查，所以说你看官媒也没有过多的去炒作这个事情，这就说明什么？就是说他最后调查的结果可大可小。
那就让这个习近平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就让人家觉得有点扑朔迷离了啊。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不是扑朔迷离，一点都不扑朔迷离。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习近平这一次抓张又侠他有几个目的他的这个目的是多重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习近平在争取他在2027年二十一大上的连任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作为张又侠来说，他已经被习近平视为他连任路上的这一个绊脚石了所以那么这次调查不论结果是怎么样，但是他目前列出来的这是罪状，他是不可能收回去的了，因为已经是官宣了，对吧？所以说退休是一个安全，对于张又侠来说是一个安全降落，就是全身而退就是说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他需要他去争取的事情了，他就不一定能全身而退了，所以就看这个整个调查结果怎么样。另外呢，他和这个习近平之间他会达成什么样的妥协，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习近平要对他进行整肃的话，也不奇怪因为我们以前分析过，就是说习近平，因为他你不能完全从这个习近平的个人权力是否巩固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习近平整肃了这么多官员其实张又侠也算是他自己人，对吧？因为张又侠是2011年晋升上将，那个时候是习近平接过中共最高权力的前一年。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就是习近平实际上是在胡锦涛第二任的时候就被内定为了接班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这个建立他自己的领导班子，而且呢中共最高层允许他做这么做之所以允许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要接班。所以说张又侠之所以在2011年被晋升为上将，那个时候习近平是军委副主席，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张又侠之所以被选择晋升为上将，这里面一定有习近平个人的因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 张幼侠在2017年晋升为军委副主席，这个毫无疑问也是，这个是习近平的选择，因为那个时候习近平是军委主席，党的总书记，对吧？
嗯，
所以说张幼侠也是这个习近平选上来的人啊，所以说你不能说那些被整肃的就是习近平的人，你然后张幼侠就不是啊，这种说法本来、
这就是为什么更多人就猜测嘛哈、啊。那有一种说法哈、啊，就说在这个可能对台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武力攻台方面，可能他们双方有分歧啊，然后或者说党内不光是张幼侠，还有可能有其他人，所以这个就让更多的人去想说那。既然习近平选择这么做，那是不是未来武力攻台的可能性又加大了呢？您怎么看？
武力攻台的可能性肯定是加大了。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是否攻台的问题，而是说习近平要换掉一大批啊，包括张幼侠在内的这么一批，在过去的中国搞这个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啊，引入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资金技术市场，在这么过去的40多年里面爬上权力阶梯的这些党内军内和政府内的这些官员，其实这些人他之所以不想打台海战争，其实跟这个很有原因，因为他们接受了来自于西方，很大程度上他们考虑到了就是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他受这个东西影响，所以说那习近平这些人他都是一定要换掉的啊，对，所以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实际上是看到了习近平是利用各种方式鼓励党内、军内、政府内各派的官员之间互相不同派系之间的权斗，因为当这些派系互相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互相进行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们相互之间抓到了那些把柄，最后落到谁手上？一定是落到习近平手上，因为对这个中央委员以上的这些级别的官员进行调查的时候，你就是要立案调查，你不要说抓，你就是立案调查，你也少不了习近平，因为他是总书记，必须有他的这个签字，对吧？那习近平为什么允许这些人去互相之间调查？包括对很多人说是他自己人对他去调查，其实不是自己人啊，因为习近平要换掉的这些人通通都不符合习近平的标准。啊，习近平认为这些人，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基本意识形态上都达不到他所要求的标准，他都要把他们换掉。你当初为什么习近平把这些人的这个晋升到这些位置上？因为他绕不开这个资历，绕不开经验，对吧？你比如说，他要把李尚福提到这个国防部当部长。他不可能直接找到一个团长一个师长觉得哎，这个人愿意这个跟着我一起搞这个共产主义，对吧？我得把他从个师长的位置上，团长的位置上，甚至营长的位置上，直接把他放到那个国防部的部长的位置上，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必须走这个组织程序，那必须是这个组织部或者说是人事部门给他首先提供个清单，有那么七八个人啊，这个资历上、经验上都符合这个国防部长的标准，他只能在那个小圈子里面找其中的一个他觉得还行的，画个圈说就这个人，但他实际上并不见得对这个人就满意了，实际上他可能对他所有的这些候选人都不满意，这些人本来就是选择就是用来过渡的，所以这些人。这个被换掉的越快，他才有可能绕开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资历啊、什么经验啊等等这些东西，直接到这个到这个中层的那些官员里面啊，或者中层的将领里面啊。那个时候，因为中层的将领他肯定是比这个高层的将领人更多嘛，他的选择性更大嘛。所以说，过去几年里面，习近平就是鼓励这各派之间互相斗，然后他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最后把你们一个个都换掉了以后，你看习近平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很多中央军委里面的这些将领的那个位置都空着，就是等到最后你都空出来了，最后他再去指定他想要的人，而这些人一定是能够保证他在2027年连任的。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集权的政府当中哈，无论你位高权重多高，哪怕你是军委的二把手啊，说下来也是要下来哈。但是中共军方高层的这种变动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呢？它其实对整个啊，不光是中国政局，甚至全球的啊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后续啊有什么样的这个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哈。非常谢谢蓝树先生您的分析评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